在欢迎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上台之前，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共同观看一小段视频，共沾法喜，感恩大家。
曾经在红尘中寻寻觅觅，曾经在成长中饱受创伤，面对人生的苦痛磨难，面对命运的风吹雨打，有谁能看出我的脆弱？有谁能理解我的泪水？直到遇见了您，我亲爱的师父，从此漂泊的心灵有了依靠，迷惘的灵魂有了皈依。您让我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光明。师父，我亲爱的师父，每一次法会上的欣喜重逢，每一次法会后的依依不舍，再见两个字我真的不想说。没有师父的日子真的很苦，我舍不得离开您，我亲爱的师父，我唯一的师父。一路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师父，一路为我们为我们鞠躬尽瘁的师父，一路为我们忍辱负重的师父，一路为我们牵肠挂肚的师父，一路为我们默默承担却从不言苦的师父，一路为我们的不开悟不改毛病痛心疾首语重心长的师父。总是包容我们所有缺点的师父，总是比亲人还要关爱我们的师父，总是感恩我们护持佛法的师父，
一句心里话，台长，爱护你们，爱你们，我永远不会放弃你们。
师父，我亲爱的师父，我会谨遵您的教诲，勇猛精进，广度众生，积功累德。我会永远记着回家的方向，不忘初心，一世修成，共攀四圣。师父，我亲爱的师父，待我证悟菩提，功德圆满，我若再来，必定脚踏莲花。人间佛情胜人情，普度众生方为情。不争人间天下事，试看谁能天上行。
宏台长不辞辛苦，心系众生，在辛苦的拜师仪式之后顾不上休息，仍然要坚持为我们现场开示。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。
慈悲喜舍来开悟，菩萨杨柳洒甘露，明心见性出迷雾，放下解脱是觉悟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各位嘉宾、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、义工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在人间啊，烦恼不断，感情不顺，生意失败，有时候想要的东西呢得不到，想放下的事情呢又放不下，生命中的失意和病痛让我们很多人的意志消沉，失去希望，有时候甚至情绪失控，忧郁烦恼，只能通过很多极端的行为来逃避压力。现在全世界有3亿5000万人患有忧郁症，每年有100万人因此而自杀，到2020年，忧郁症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疾病。今年，一名居住在阿联酋的摩洛哥女子，因为仇恨，她将她自己的前男友凶狠地杀害并碎尸，并把她男友的尸体做成炒饭给附近家里的巴基斯坦工人吃，其余的喂了邻居家的狗。警方在女子的搅拌器里发现了这个一颗牙齿，这个 DNA 显示正是被害者的牙齿。女子后来承认这个事情是出于报复，因为这个女子多年来一直在经济上帮助了这个男友。佛陀早就说过，金钱犹如毒蛇，多少人视财如命，为了争夺财产与亲人反目仇仇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所以佛法倡导知足常乐，懂得人间的一切名利如同浮云，终有聚散，逆境和顺境都是人间的一种缘分。我们做人要学会一切随缘，不贪不求，无欲自然心如水啊。在11月20号下午，哈萨克斯坦阿拉图木发生了一起意外，堪比死神来了。一名60岁的女子在路边停完车，走在积雪的人行道上，突然一根冰柱从屋顶上掉落，正砸中了女子的头部，他当场昏死，不幸死亡。我们人生时时刻刻充满着意外和伤害，只有佛法 才能让我们把握住我们自己的命运，因为我们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保佑啊。11月初，意大利遭受到暴雨的袭击，造成至少30人死亡，大部分的死者都是被倒下的树木压死。意大利民防部长形容暴雨的情景犹如世界末日。我们人间一切苦空无常，接受和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圆满，才会拥有心灵的圆满和富有，以佛法的智慧去除人间的千般妄想、种种思量，用佛性来生活，用慈悲来化解人生一切烦恼，才能拥有我们光明的未来啊。今年的9月29号，台北的小珍，我们的佛友的小珍的哥哥，骑着机车在巷子内与人相撞，当时他哥哥的头部啊受到严重的撞击，啊颅内出血，马上失去意识，被送到医院急诊室。啊，这个时候小珍上香，跟佛台前的观世音菩萨许愿，念诵7张小房子给各个的要经者，将每天法布施的功德转一部分给各个渡过难关，许愿祝愿经书广度有缘，祈求观世音菩萨的保佑，用功德把伤害降低到最低。没想到短短2天时间，他哥哥就清醒了，肢体也正常了，转入了普通病房。他们现在在放吗？有一个小珍的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他写过来的。之后他哥哥头部的颅内出血的部分已经自行的吸收，头部右边受伤的部分已经钙化，医生说没有太大的影响，可以出院了。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。今天呢，又有一批莲花种到了天上，很多佛友看到了护法神和观世音菩萨。我这里有这么多，全是他们的一些看到的一些感悟，我只能大概的跟大家念几句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今天我把神奇的经历写下来，像小说一样。他说我不能念全部啊。他说到了会场很困，眯了一会儿，看见白衣观世音菩萨来了，给大家撒杨柳枝，还有莲花生大师，还有佛陀和孩童还在，还有一个加持摸顶的姿势。过去过了一会儿，又看见一个彩虹。在拜师的观音堂，我们像充了气一样，很大的能量体包围着我，全身酥酥的。拜师的时候，师父带着我们坐的云朵像橡皮艇一样，一艘船飞呀飞呀，师父拉着我们进入了一个圆形的管道，然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飞船一样的房屋，窗户透明明媚的阳光，整个屋顶像花蕾一样啊。我们一直啊被送到啊很高很高的屋外啊，屋外的楼阁古代的房屋，有水有房。他说他睁开了眼睛，这是一个他看见的观世音菩萨。我来自中国山东省日照市，啊，师父一进观音堂给我们加持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妈妈就来了，她身着的白纱，看见我们非常高兴和法喜。观世音菩萨说：“你们都是好孩子，好好修，要回到自己的家。”他看见了观地菩萨、弥勒菩萨、龙天护法菩萨、 随之到来。他说师父的法身也来了，一尊穿着白色的袈裟，另一尊穿着金色的袈裟，伴着天上满天的莲花，法喜充满。他叫崇华。今天当我和师兄走进观音堂，听到师父刚讲话的时候，我看见观世音菩萨脚踩着祥云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菩萨面前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彩虹，此时内心感应像触电，浑身很热，手很发烧啊！你们知道了，一听到讲热讲成发烧的话，一般都是东南亚的佛友啊。这位来自上海的谢小雷，他说我今天一进到拜师会场，只坐下念经没多久，就看见新加坡总统给我颁奖，然后啊，看见一个穿着很华丽的印度女人出现，像皇族的贵族，皇室的贵族。实际上他看到是他的过去啊，眼睛睁开看见观世音菩萨从画像里走了出来，有才啊，有时是两尊，有时是三尊，眼睛啊闭起来的时候，就看见整个会场都笼罩着啊这个佛光和金色的光，须弥山是啊紫色的，观世音菩萨是金色的。师父拿起话筒一讲话，我感觉看见了弥勒佛菩萨，这是他写的。很多啊，很多啊，这个那都梦见这个打雷的声音，因为你要记住到天上去下来。前面那张也是，这个是一个弟子他写的，我是马来西亚新山这个四古来的程秀宝，是不是叫四古来啊？马来西亚的地方叫四古来不啦？突然感觉观世音菩萨啊，观音堂刮起大风，吹得呼呼响，我以为自己错觉，吓得心跳加速。过一会儿又刮起大风，我心想这样大的风一定把大家的头发都吹乱了。感觉观音堂变成空旷的草原，接着又是一阵大风，共吹了三次大风。我睁开眼睛看时，集体加持完毕。弟子想问师父，吹三次大风代表着什么？是不是佛法生呢？其实吹三次大风就是把它吹到天上去了，他还以为是佛法生呢啊。好，这个太多了啊，不能讲了。赵雅兰啊，看见观世音菩萨向我们在招手，他感觉地面全是软的，像踩在云上一样啊，金黄色的很亮。这是陈密华写的，金黄色的光很亮啊，我感觉到像须弥山啊，地址正好29751号啊。我慢慢的飞上天，很神奇的突然像坐电梯一样，一层一层的往上升。我看见了瑞兽，再过不久我好像坐火箭一样冲到最高，来到了南天门，听到了一声非常大的钟声啊。一路上我看到很多菩萨和祥光在天上飞呀，仿佛像电影里一样。最近的一幕就是梦见师父带着我去过的情景一样，看见玉皇大帝在宫殿，可惜被广播器吵醒了。我也看到菩萨、阿弥陀佛和佛陀斗战胜佛，很开心的在蹦跳。师父在加持的时候有很多莲花，我也看到很多弟子一起往上飞。后来师父就给我们开始拜师了，谢谢大家。太多了啊，100多份了，不能念完了。 那么台长继续讲我们的啊，这个我们讲我们的开示。其实人生有三苦，一个苦是放不下，过去的事情放不下，还有一个苦是忘不了，还有一个苦是舍不得。曾经有一个男子找到一个大和尚，因为他的感情出问题了，他天天的在痛苦，他说我放不下呀，我放不下啊，我难过呀。这个老和尚跟他讲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。这个男子跟他说，师父，我偏偏就是放不下。和尚给他一个杯子，然后就往里面倒热水，一直倒到水溢出来，他还没放。等到水溢到他的手上，被烫到，他的手就放下了，松开了。老和尚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放不下的，你痛了，你自然就会放下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人活在世界上，很多事情他还没有痛，痛了自然会放下。所以佛说，看破放下，你得大自在啊。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就是看不开看不穿，说没有一辈子就背着放不下，我们一辈子就背着那些看不开放不下的痛苦在自己的身上，一直记着这些痛苦，还时常的拿起来让自己已经受伤的心灵增加更多的苦痛。我们人还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舍不得，因为舍不得，你就会在心中一直留着，留着就会让你更舍不得。我们在人间心痛也难免啊，但无论怎么疼痛和纠结，我们应该懂得菩萨告诉我们的知无常，你必须勇敢地去面对它，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事物，你要面对它，要接受它。在人间只有经历过伤痛，你才能看破，只有经历过苦痛，你才能放下，心才没有挂碍故啊。我们人的一生啊，师父说好比一台机器啊，重复着我们生命的时光。刚出生的时候，我们是游戏机，爸爸妈妈天着天天捧着我们玩。上了学了，你是一台复印机，每天抄写书本上的东西。工作了，你是一台发动机，既要省油，还要出效率。有孩子了，你是一台提款机，24小时要给他们付出钱财。到了中年了，你是一台搅拌机，每天都要忙着应付各种各样的人。退休后，你是一台拖拉机，别人嫌你烦，事情做不完呐。最后到了晚年，你是一个打火机，只要一不小心，时间一长就断气了。我们人总是在付出之后马上想得到回报。古语说，小恩养贵人，大恩养仇人。当年中国古代的韩信年轻的时候，家里很贫穷，常去他的一个朋友亭长家吃饭。亭长对他很照顾，但是时间一长，亭长的妻子就不乐意了，觉得没有回报， 就不再为韩信提供白食，也就是白吃。韩信不得已自己出来海边为生。海边有个老婆婆，非常的善良，看她可怜，仅仅给过她一碗饭，但是这碗饭韩信记了一辈子。等到韩信封侯之后，以千金回报。但是那位帮助他很长时间的亭长，却只得了一个小人的评价。要记住了，帮助别人要无私的奉献，但是人总是人心不足。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总是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回报，越想索取更多，越会失去更多。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，人不能贪，人总想要得到更多，有时候适得其反呐。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，2500年，有一天傍晚，佛陀像往常一样在树林里徐徐地走路。当他走到那条小河边时，突然他听见了一阵的争论的声音。原来有几个年轻的比丘围坐在沙滩上的一棵大树下，热烈地讨论着。他们太专心了，根本没有觉察到佛陀的到来，他们继续争辩着。有一个弟子说，啊，我认为白骨观在佛陀教授的修行方法当中最为重要。啊，什么叫白骨观？就是看人不要看他的表面，要看他的实质，要看他最后，因为人到最后就是一具白骨啊。所以边上一位文质彬彬的比丘就说，啊，不对不对，你大概不知道吧，啊，这个安波之法，也就是素息观，是佛陀亲口传授给罗侯罗的。你知道罗侯罗是谁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告诉你，他是佛陀的亲儿子啊，佛陀教授给他的，肯定是最高明、最迅速、最有效的修行方法呀。素息观，台长在这里告诉大家，就是安波法，梵语叫安那波法，其实就是在念经、在修行的时候，数着自己的呼吸，一呼一吸，一二三四，实际上就是收敛你的杂念。它与白骨观和原始佛教的两种最主要的修行方法被称为二甘露门。甘露大家知道，就两个甘露之门。那么故事延续下去，这个法师就说了，哦，佛陀是在什么季节哪种情况下将安波法传授给罗侯罗的呢？佛陀听到比丘们把他的教法当成了理论学说来研究，有些哭笑不得，他故意加重了脚步。比丘们见到佛陀来，纷纷站起来，啊，佛陀来了。佛陀微笑地示意他们坐下坐下，自己也坐着松软的沙滩上，对弟子们说道，啊，我无意中听见了你们的讨论，你们要明白，我所教给你们的是体验真理的方法，但它不是真理的本身，更不是一种学问。来，你们看天上的月亮，看见了没有？佛陀的手指指向了遥远的太阳， 啊，遥远的西边的那个这个啊月亮，比丘们呢就顺着佛陀的手指的方向呢，看到了一弯浅浅的不易察觉的弦月。我的教法如同指向月亮的手指，这个手指目的是为了你们更顺利更快捷地找到月亮的位置，而手指的本身它并不是明月。你如果仅仅研究手指的粗细长短颜色，你永远找不到天空中的月亮啊。佛陀停了片刻，拍拍那个说安波法最妙的比丘的肩头，徐徐地说道，其实各种修行的方法没有高下，只要与你契机就好。比如你淫欲重，应该多多地修习白骨观，而容易散乱妄念横飞的人，就要以束息观为禅修的方法。这就像是草药，不管贵贱，对症的药，能治愈疾病的药，就是最好的药。这是法师吗？站在那里，这位是法师吗？不是啊，啊，一位名叫阿利陀的比丘，感动的啊，匍匐在地，抱着佛陀的脚说：“啊，世尊，您说的太妙了。”我一定要铭记你的教导，将佛法当作我的灵魂，终生执持不舍。你们听听这句话，其实很正能量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佛陀大摇其头，他说：“佛法恰似一手载着你的木筏，我们渡河需要木筏，但它绝对不是彼岸。”一个有智慧的人到达彼岸之后，就不会扛着木筏到处跑，所以我演说的佛法就像舟筏，是帮助你们超越生死的河流，到达觉悟的彼岸。你一定不要执着它，不要死死地抱着它不放，要懂得及时地脱离它，舍弃它。所以大舍大得，小舍小得，不舍不得呀。菩萨为我们关上一扇门，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你失去的一种东西，必然会在其他地方收获另一个馈赠。关键是我们人要有乐观的心态，相信有失必有得，要舍得放弃，要正确的去对待你的失去，因为失去可能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经验，它预示着你另外的一个获得和成功啊。在很多年前，曾经有一个风靡一时的电视转播节目，其中有一段是孟加拉虎的表演，特别受到观众的喜爱。一天晚上，驯兽师像往常一样的演出，在众人瞩目之下，啊，他领着几只老虎啊进入了铁笼子，然后将门锁上。观众们紧张地注视着聚光灯下的铁笼子，看到这个驯兽师如何潇洒地挥舞着鞭子发号施令，看威武的老虎如何服服帖帖地 做出各种杂耍的动作，演出越来越精彩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糟糕的事情发生了，整个会场突然停电，驯兽师被迫待在驯兽的笼里与凶猛的老虎为伴。黑暗中双眼发光的孟加拉虎就近在咫尺，而驯兽师却看不见他们在哪里，只有一根鞭子和一把小椅子可做防身之用。在长达近一分钟的没有电的时间里，所有的观众心全揪在那儿，都为笼子里的驯兽师担忧。然而就在灯重新亮了之后，大家惊喜地发现驯兽师安然无恙，之后他平静地将整个演出演完。后来记者采访他，就问他，你当时是否觉得害怕老虎会突然朝你扑过来吗？驯兽师说，一开始自己突然是感到毛骨悚然呐，但他马上就镇静下来了，因为他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，那就是虽然他看不见老虎，但老虎并不知道这一点。所以我只需要像往常一样不时地挥动着鞭子吆喝他，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，不让老虎觉得我们看不到他，就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。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我们生活当中并不容易。如果驯兽师被停电意外瞎呆了，没有做到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可能等待他的就是被老虎吃掉。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当中，道路上有很多的困难和挫折，当困难和挫折来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把不稳自己，不知所措，放弃了自己为之而奋斗的理想，而有些人却能非常冷静下来，就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保持着过去的精进和努力。就如夫妻吵架过后，很多人忘记了，就当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就当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你才会继续的努力维持着家庭的和睦和平安。就犹如很多人千百次的失败才换来了他的成功一样，就犹如孩子考不上精英学校一样，你也要当作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因为你记住了，只有当它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你才会继续努力。我们学佛人发现矛盾和烦恼，我们要用佛的智慧解决后继续修，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在美国有一家小企业，有一个老板姓薛，他是个小老板，他一直想与一家大企业的黄老板谈合作，但是屡次都失败了。这一次薛老板又从黄老板的办公室走出来，合作又没有谈成。他看到路边有一棵小树，刚要走的时候被风刮倒了，他走过去扶起小树，为了防止再次被风刮倒，他还特地从车上找来找去，找来了绳子，把这棵小树来固定。谁也不会想到，薛老板的举动被在办公楼上的王大老板看得一清二楚。正是这个无意的举动打动了黄老板，合作终于谈成功。在 签订合约的时候，黄老板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，打动我的不是你扶起的小树，而是因为你为了这棵小树，你跑得很远去拿了一条绳子来把它固定好。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如果一个人能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去牺牲自己的利益，哪怕牺牲的只是一点点，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呀。黄老板继续说，我没有理由不与这样的人合作，这样的人也没有理由不获得成功。后来果然小老板的事业蒸蒸日上，越做越大。人生有时候被欲望捆绑一生，我们为名为利而活着，犹如一个蜘蛛一生只是摆动的腿和脚，又有如蜜蜂只知道采蜜，飞蛾只知道扑火一样，受到 DNA 的生命生存基因一样的机械的走完了他们的一生。我们人在欲望当中为名为利，为了一个生活，和那些动物没有什么两样。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高尚的期盼，只知为了活着而活着，人那就跟动物一样，永远走着自己的 DNA。 所以人只有提高自己的意识形态，提高自己的境界，知道要帮助别人，要启动于慧命之时，你才能不会屈服于欲望，这才是你走向解脱的第一步啊。台长在节目当中呢，有一个听众请台长看儿子的婚姻。台长看出他儿子很内向，去年有过缘分但没有成功，今年八九月份还会有，也是一个戴眼镜的女孩，瘦瘦的，长得不是太好看。听众恍然大悟说，啊，已经有这么个女孩了，儿子很喜欢，但是家里人不喜欢，因为这个女孩属羊。台长劝他不要太迷信，念经后都会好的，而且还指出，你呀，当年的婚姻父母也是不同意的，请大家听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师父你好。师父，我儿子八七年属老虎的。
啊，你这个儿子太内向了。
啊，对。
哎，他不大容易主动去跟人家接触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对，我知道，但是一直都不动婚，然后他什么时候能动婚？
那去年不是给他动过婚了吗？没成功啊。
对呀。
我看看下一次什么时候动婚啊？今年八九月份的
时候，那有
女朋友，可能会动婚。他碰到的这个女的，就是不是太好看的，连戴副眼镜的。
师傅，他是不是就你还个不高，瘦瘦的？
是啊，瘦的肯定瘦的，长得不是太好看。
哎呦，
长得不是太好看。
师傅啊。
啊。
对呀，哎呀，他倒想了，但是我太没看好了
他。哦，你看看看，
哎，
你看看师傅都看到了，你看看看，哎呀。
对呀，师傅看的太对了，戴副眼镜。
啊，你看见了吗？
就是他呀。
你儿子喜欢的人，你们弄不掉的，他很倔的，你这个儿子非常倔的，你们去反对他没用的。
哎呦，他属羊，哎，我不太喜欢，我们家不喜欢属羊的。
哎呀，不要这么迷信了，念了经之后都会好起来了呀，不要去反对了。
哎，
你看哪一个孩子婚姻父母亲完全同意的，哎，你的婚姻你爸爸妈妈完全同意不啦？
哎，
也不同意的呀，对不
对
呀？
对对对
对
对
对
对，
还要我讲啊？
对对对，
我再讲。
好好，谢谢师傅，我听你的师傅，听你的。
在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吴子田，他的太太姓孙， 吴子天的母亲过世早，父亲呢娶了一个继母，继母呢非常偏心，对吴子天的弟弟比较好，对他不好，他心里慢慢的就开始不平，有怨气。后来他娶妻了，继母对他太太也不是很好，他就更不平，想要去找继母理论，都被太太把他劝下来了。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了，父亲留下了地和银两，结果继母把最差的田地给他，自己跟着弟弟留着最好的田地，还把很多的钱都私吞了。吴子田真的受不了了，他要去找继母，又被他的太太拦下来了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要知道，学传统文化首先要学会吃亏，不只是跟别人学吃亏，就是对你自己最亲的人，你也要学会吃亏。人要了解，为什么你们鼓掌知道吗？因为你们呐，在外面呐还假装吃亏，回到家里啊，真的不肯吃亏呀。所以人要了解，该是我们的，跑也跑不掉，哪能是争来的呢？啊，这个越争福报越少，没有哪一个家庭为了争遗产或者争财产闹上法庭，最后家族会越来越兴旺的。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上讲，伦常乖舛呐，就是伦理常理冲突了，利见消亡，很快这个家族就开始败坏了。所以这个太太很有修养，很善良，所以中国古时候讲妻贤妇祸少，就是妻子很贤惠，丈夫的祸就会少很多，妻子贤德，帮丈夫会转掉很多的劫难。我们故事继续，结果很快的，他的继母生的那个儿子染上了赌博，把他的钱全部花光，这个时候母子两个人几乎沦为了乞丐。如果你是吴子田的话，可能你会高兴地说，哎呀，苍天有眼呐，你们母子也有今天呐。但这个时候他的太太非常懂人情世故，赶紧劝先生把母亲和弟弟接回来。做得到做不到呢？要尽弃前嫌，否则怎么会消除烦恼和矛盾？把对方过去的过失不要放在心上，如果放在心上，借题发挥，可能你就永远不能相处啊，一个很好的家庭。结果接回来之后还帮弟弟戒毒，感动了继母和他的弟弟，这个家非常的和睦。而他自己的太太生了三个儿子，都考进了进士，这是他们家的福报，怎么会跑得掉呢？你们知道在古时候，一个家族里出一个进士就不得了啊，他生三个孩子，三个都是进士，你看他的福报。所以人呐，量大福大，怎么可以跟自己的至亲去计较呢？三个儿子从小看到他母亲的道德和行为和母亲的忍辱，哪有不成才的道理呀？所以呀，人不要跟别人计较，要学会吃亏，人欠你的，天会还给你的。所以我们做人要懂得福往者福来，你没有给别人造福，你得不到福气的回报。芸芸众生，我们很多人的失意和烦恼 都是在欲求得到时它产生的，所以因为你有欲望了，你才会产生烦恼。要做一个慈悲众生、赐人与福的人，在你的精神里面充满着爱，而最终的爱心和福气又会回到你的身边，这就是善有善报的天理呀。我们人可以犯错，但是不能经常犯错。人可以对不起别人，但是不能经常对不起别人。做错事情一定要学会改正。佛法界讲，自己心中要有一块悟性，如果你通过别人让你来开悟，那是假悟，你自己悟出来那才叫真悟。学佛就是要斗自己身上的负能量，去掉我相。我在心里因为是最大的，所以只有去除了我的自私心，你的心中装满了别人，哪有我相的地方存在呀？说一个小笑话。有一个男导演晚上和老婆睡觉的时候，竟然说起了梦话。梦话中他说道，啊，亲爱的，我太爱你了，我会尽快的跟我老婆离婚。这时候男导演讲完这句话，突然的醒了，往边上一看，发现他老婆正恶狠狠地盯着他。男导演马上意识到，哎呦，坏事，重新闭上眼睛，假装继续睡觉。男导演翻了一个身，继续假装说梦话，好好，你就用这样的语气啊，再说一遍，非常好，还开拍。学佛人要懂得，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，只要时间长了，一定会被别人知道的。因为第八意识犹如一个储存器，做什么事情都会被记录下来。一件衬衫上沾染的灰尘，沾上了有时候擦不掉，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走错路。有烦恼很正常，要战胜烦恼，你就拥有了智慧。今天你们在座的所有的人，如果笑嘻嘻想通想明白了，就告诉你们，你们已经有了佛陀的般若智慧和成功的可能啊。人间的利益要拿得起，就要学会放得下，要学会不停地放下，用自己的本初来觉醒自己，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。记住了，台长告诉你们的，当你改正自己身上毛病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尊重自己呀。这个六祖坛经上曾经说过，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，心地上播下善良的种子，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。这个曾子曾经说过，人而好善，福虽未至啊，祸其远矣啊。也就是告诉大家，你只要行善，虽然你还没有福，但是祸没有了，就是有福的开始。有一个边远的山村学校，他们的食堂的伙食非常的糟糕，不是白菜萝卜就是萝卜白菜。而女老师的身体非常的弱，她经常到学校旁边一个小山村里去买鸡蛋。 卖鸡蛋的买主是个年过花甲的老太太，啊，这个老太太说：“你开个价吧。”女老师定了5毛钱一个。其实，这个女老师在她的啊城里边买一个鸡蛋最多4毛5分。女老师看见老人可怜，没儿没女，只靠几个鸡养活自己，于是每个鸡蛋多给了她5分钱。这个老太太可怜。啊，女老师心想，我就做个施主吧。奇怪的是，这个老太太不讨价还价，就卖给他。买了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女老师觉得这个老太太很可怜，单方面又提高了5分钱，一个鸡蛋5毛5分。这回老太太做声了，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你价钱。但是女老师呢，坚持要提价。这个老太太最后呢，没办法，还是接受了。这个卖蛋的这个贩子啊，有一天呢，这个女老师呢，照常到老太太那去买蛋，这碰上一个蛋贩子跟老太太讲价。蛋贩子跟他说：“哎，老人家呀，啊，我给你6毛钱一个的价钱，啊，我把你的蛋全部收走，好不好啊？我不卖给你。”那蛋贩子跟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价钱很高了，山里全部都是这个价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我不是因为这个价，而这些鸡蛋我是要卖给那位瘦瘦的老师，人家那么远来到我们这里教书，又那么瘦，我希望他早点胖起来，在这个小学里能够长期的待下去，因为孩子们很需要他。”女老师顿时呆了，原以为他是个施主，想不到真正的施主却是那个老太太呀。所以，凡你对别人所做的，就是对自己所做的。所以，凡是你希望得到的，你必须先让别人得到。生命有时候就是一种回报。你把善良给了别人，你定会从别人那里收获善报。无论你对谁好，从长远来看都是对自己好。一直的善良下去，只管耕耘不问收获，一路行善，福已经在紧紧地跟着你了。一个人的心像一个瓶子一样，装什么它就显示什么。一个干净的瓶，当你装上新鲜的果汁，那就是一个新鲜的果汁瓶。当一个瓶子装满了毒药，你的心就是拥有着毒药。人的一生要装满的慈悲和善良，我们要用容量来灌溉它。如果你每天把对别人的恨记在心里，放在你这个溶液的瓶子里，你把别人对你的不好永远不能去忘记它，你终有一天像电脑一样会死机，也会让你心里的净离瓶破碎的。所以我们学佛人知无常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用慈悲宽容能获得自己在人间的宁静和快乐。现代的生活离不开宽容，现在的生活要学会拥有一颗慈悲的心，理解别人的对与错。实际上要记住了，你理解别人才会得到别人的宽容，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才能战胜自我啊。这个有一个听众啊，这个肾衰竭啊，差点2次过世啊。啊，第一次在6月底，因为腹内的啊，导致排不出肚子里的啊腹透液，天天腹痛难忍。 他妈妈给他放了1200条鱼，小女孩在一天时间里居然莫名其妙连摔了三跤，包裹的大网膜自动脱离了腹透的管子，连护士都说这真是奇迹。第二次是10月9号中午，小女孩做腹透析的时候，腹部的管子硬住了。她妈妈许愿一个月内放生1200条鱼，坚持念小房子。刚好在10月11号，师父在纽约开法会，另一位同修把女孩子的照片带到了法会。到12号中午，小女孩就基本排尿正常。请大家听下录音。
喂，
师
长爷爷您好。
嗯。
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爷爷。今天我要分享在菩萨妈妈的慈悲保佑下和台长爷爷的加持下，两次逃过劫难的亲身经历。我于2017年9月因为肾衰竭开始做腹膜透析，正好是13岁的关节。今年6月底，因为腹膜内脏我们包裹住，导致排不出肚子里的腹透液，还天天腹痛难忍，差点要再次腹腔动手术。妈妈写了放生1200条鱼，希望我能让我逃过一劫。妈妈几乎坚持每天去放生，在差不多10天后，我在1天时间里莫名其妙连续摔了3跤，包裹的大网膜脱离了腹透的管子，当时已经入院准备再次手术了，连护士阿姨都说这真是奇迹。感恩大慈大悲的菩萨妈妈保佑。在10月9日中午做腹膜透析的时候，肚子的管子硬住了。在佛台前，妈妈菩萨保佑我能顺利腹透，于一个月内放生1200条鱼，希望能再次逃过眼前的抢劫难，将神奇的打卷了。晚上做腹透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好了一些，但是水还是排不多。妈妈坚持三大法宝，我也继续每天坚持自己做功课，念诵一张小房子。到了11日，法会开始了。还好妈妈事先把我的照片给了参加法会的黄师兄，请台长爷爷加持。12日中午已经基本排正常。台长爷爷在洛杉矶法会上说，菩萨帮了你们多少啊？是的，虽然我们看不到摸不到，只要我们如理如法算努力，菩萨和台长爷爷也会一直在身边保佑我们。感恩菩萨妈妈，感恩台长爷爷。
乖啊。
台长爷爷，我的分享结束了。
你要记住了，菩萨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，所以要好好的珍惜生命，要好好的做短暂的生命，要做更多的度人呐、帮助别人的事情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听得懂。
啊，乖一点啊，谢谢。所以，每一个人的家庭，从来就是三观相合，不争对错。也就是说，当家人的幸福大于坚持三观的时候，对错已经不很重要了。有人问幸福的家庭是怎么样的，回答是幸福的家庭都不争谁对谁错。很多人喜欢把家庭矛盾归咎于三观不合，哪有那么多的三观相合的，更多的时候是不分对错的。那么你们要问我了，师父什么叫三观呢？师父告诉你们，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夫妻中如果有任何一方太好胜，双方就永远不会得到快乐。有一对老夫妻吵架，丈夫总是让着妻子。妻子问：“哎，你明明知道我错了，你为什么还让着我呀？”她的丈夫说：“因为我怕吵赢了会输了感情，丢了你我就输了人生的一半。”婚姻里哪有那么多的三观相合？不过是你在争吵，别人在忍让。如果不懂得忍让，你就会出洋相。要不要我告诉你们一个不懂忍让出洋相的事情啊？啊，听好了啊，仔细听好了啊。啊，有一个 老公刚从外面回来，他老婆呢听见他老公回来了，他就冲着家里在房间里说，哎呀，他回来了，你快躲起来。这个男人在门外听到老婆说这个话，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了。他进屋之后四处观看，一看橱柜动了一下，这个丈夫怒火冲天，抬起衣柜就准备把这个柜子从八楼扔下去。他老婆在边上说，哎，你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听我说完。老公举着柜子，你不要解说了，你不要再解释了，砰一下子把衣柜推了下去。老婆一急说道，啊，你疯了，儿子在跟你玩捉迷藏呢。佛法界讲，冲动是魔，禅定是佛，定能生慧。我们现代父母亲不学佛，常冲动，给家庭找了很多的麻烦。有一个学校笑话，说邻居家现在的孩子不听话都叫熊孩子，就邻居家有个熊孩子，最近打死也不肯写作业。然后呢，他们的老师就打电话要家长监督他们孩子的写作业的情况。他老爸跟他说，儿子啊，快写啊，你要是再不写，我老爸就扣你一个月的零花钱。儿子就说，书上古人说了，贫贱不能移。妈妈就说了，你要是再不写，我老妈可要揍你了。儿子说，古人说威武不能屈。结果孩子的父母混合双打，把孩子狠狠地揍了一顿，这孩子才乖乖地啊完成了作业。这个时候爷爷就问了，孙子啊，这古人还说了什么呢？孩子这个小孙子说，爷爷以后要懂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愿意吃亏的人终究不会吃亏，吃亏的人一定会有善报，爱占便宜的人一定占不了便宜，赢得了威力却失去了人缘，失去了人缘少了财源，没有财源你就不能团圆，再好的东西你也不可能永远的拥有，不必计较人间太多的名利得失。学佛人必须常怀怜悯之心，常施援助之爱。很多人得到利益，失去了人心。莫要以成败无因，今天的苦果是你过去播着种子，当下的付出会让你得到明天的回报。看似失去，其实我们得到更多的获得利益。如果我们固守着自己的心灵，说这是我的，我不能舍，那么你的心灵会变得越来越干枯。只有学会放下，用佛法去解脱你思想的烦恼，你才会拥有境界的快乐。记住台长告诉你们一句话，懂得放下，那就是一种智慧。说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听。有一个老婆看见老公，跟老公讲，啊，你在干什么？这老公说，没干什么。没干什么，你已经盯着结婚证看了一个小时了。没干什么，干什么？老公说，我在结婚证上找找有效期。 听不到掌声，那我的笑话就不讲了。好，第二个，有一个朋友啊，说他老婆从来不认错。昨天他老婆第一次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他老婆是怎么认错呢？他说啊，我错了，我当初就不该嫁给你。可见一个人要改毛病不是这么容易的。这个笑话没笑我也很惭愧呀。豁出去了，第一个鼓掌不是太多，第二个居然没鼓掌了，啊！我豁出去了，第三个一定要让你们开心，而且第三个笑话你们要记住，里边有笑中笑，仔细听好了啊！一个儿子回去跟爸爸讲了，爸爸爸爸，我今天惹事了，我把老师气哭了。老爸说，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把老师怎么了？我上课玩那个吸铁石被老师发现没收了。他爸爸说，这又不算什么大事，以后注意点嘛就好了。儿子说，但是老师拿了我的吸铁石居然就吸在了他的大金镯子上，这个老师当场就哭了，还跑去找校长打了一架，好一顿挠啊，把校长的脸都挠出血出来了。他爸爸说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去玩吧，记住啊，你以后拿吸铁石离你妈远一点。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法喜充满，我们学佛人要懂得什么叫幸福。幸福是让自己的心花怒放，我们的心都像莲花一样，我们每一天接受着五欲六尘的烦恼所障，所以我们更应该懂得怎么样学莲花出污泥而不染。我们不要在人间斤斤计较，我们要放大胸怀，因为我们是学佛人，因为我们是观世音菩萨的弟子，因为我们不在乎今世，我们要修出六道，达到四圣道，以后跟着观世音菩萨回到我们的老家。梦幻般的人生转眼就过，我们很多的恩恩怨怨就像做梦一样很快就过去了。所以还记着过去不肯忘记的人，那这个人就修不成了。希望大家要忘记过去，一定要展望未来，好好修心，你才是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好孩子。师父跟你们讲啊，你们一定要懂事情，你们一定要知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简单。科学家早就发现了，这个世界上暗物质比明物质还要多，你们看到的花那是明物质，但是你们知道有很多暗物质，像空气啊，像风啊，像细菌啊，像那种无限的空间当中它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啊，这些都是暗物质看不见的。那菩萨也是属于暗物质看不见，难道菩萨就没有了吗？你看不见的感觉，你们每一天想什么，你们脑子里的意念所产生的一种想法是事实存在吗？是的。但是为什么看不见呢？看不见它存在吗？存在的。菩萨看不见它存在的。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相信，不要再稀里糊涂的过日子了，因为时间非常有限，希望你们好好学佛修心，天天懂道理，能够每一天都活在帮助别人的身上，每一天都为了救苦救难，学习观世音菩萨，你活在人间才有自己的尊严，你活在人间才有自己的思维， 所以帮助别人的人那是最伟大的人，如果一个人自私的人那是属于一个小人。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站起来帮助别人，你就会得到全世界人对你的帮助。谢谢你们，今天呢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师父非常高兴，我今天有意的给你们看了一看，这小孩子在外面走来走去，师父不是照样叫他停下来啊？你们以为啊，月朦胧，鸟朦胧。我告诉你们，师父的心跟你们永远在一起。谢谢法师，谢谢各位佛友们，希望大家每天都法喜充满，希望每天都像个圣人一样活在这个人间，不要做一个自私的小人。每一天为别人想的人就是个圣人，每一天为自己想的人就是个小人。所以我们要学菩萨，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修心。看着你们很多人拿着自己亲属的照片，实际上你们就是在帮助别人呐，你们也是慈悲心啊。希望你们好好的替别人多念念经，菩萨会给你们更多的加持，因为帮别人的人就叫大慈大悲。好了，好好休息，明天中午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。明天法会是中午，这两天法喜充满，我们也是感恩马来西亚佛友给大家做的这么多的好饭好菜，大家吃的好不好啦？再来一碗要不要？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，多多的不是吃饭，多多的念经修行，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师父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在加持，你们都会觉得不同程度的热和不同程度的做到好梦。你以为啊，师父告诉你，我只要能够想帮你们加持，你们一定能够做梦做到师父啊。你们这两天做梦做到师父有不啦？举手给他们看看呢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有个人两个手举起来，就是说晚上一梦，白天一梦。好好学佛修心，天天开心。要记住了，菩萨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我们，我们人的心要像菩萨心一样活在人间，我们这朵莲花才会越开越茂盛，我们跟菩萨才能越来越接近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再见。